成功可能并不能带来成功，而是失败，因为我们容易作茧自缚。关于青岛咖啡店高老板的案例，前面我们分享了两天，不过还没讲完，今天继续。继续之前，先要复习前两天提到的一个理论，核心能力悖论，说的是一个企业能够成功，一定是拥有某些核心能力，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因为这些核心能力带来的。但如果过度的依赖这些核心能力，而适应不了新环境的变化，原先的动力就变成了障碍。正是因为这个悖论，才引出了高老板的例子。高老板开新店的经历，对于解释这个理论很恰当，因为他就是对于产品高品质的偏执，甚至因为他的这种自嗨，让老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了下来，但又因为他的这种惯性的偏执，反而让新店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限制，连续亏损，原先是动力的核心能力变成了前进的障碍。他的新店是个工厂店，非常的大，1400平，成本大了很多，而且地处郊区，没有了文艺青年，没有了艺术气息，懂咖啡的人少了，如果依旧还是延续老店的经营理念，肯定是行不通的。昨天我提到了先让老店的营业额及格，就是把营业额从亏损的2500每天提高到保本营业额4000块钱每天。对于场地这么大，硬件这么强，软实力也一点不弱的新店，这其实很容易，就是通过重新认识老顾客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并且把这些内容变成视频，发到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等平台，吸引新顾客。对于这个过程，不仅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宣传的过程。我估计高老板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认识到，原来顾客来他店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咖啡专业，甚至都不是因为他的咖啡，而是其他。至于是什么呢？需要他自己去找出来。但开店不仅仅是为了保本啊，这个店也不能延续老店的做法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有几个方向他是可以考虑的。第一，升级老店的顾客体验。老店开了14年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要筛选出一些人成为新店的顾客，但是这些人到新店不是为了喝咖啡，而是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咖啡豆，咖啡豆的烘焙过程，或者一杯杯咖啡的生产过程，甚至自己有机会去制作一杯咖啡，自己有机会调试咖啡的口味，弄出生店拿铁、茅台咖啡啊等等。新店有这个条件，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业务。第二，针对消费者开发一些关于咖啡的课程，都可以是收费课程，把新店弄成一个咖啡课堂，场地有，设备有，专业知识有，刚好也可以发挥老板的优势。都可以开发一些什么课程呢？可以有很多，比如咖啡制作，教授消费者如何在家调制咖啡，包括手冲咖啡、意式咖啡等不同类型的咖啡制作技巧，咖啡的品鉴，举办咖啡品鉴活动，教授如何品尝咖啡，分辨不同种类的咖啡豆以及风味特点，教大家烘焙豆子，提供咖啡豆的烘焙技术，让顾客了解从原豆到成品咖啡的整个过程。比如甜品制作，结合咖啡店的菜单提供甜品制作培训，如学习制作和咖啡搭配的蛋糕、饼干等等。咖啡饮品，教授如何创造新颖的咖啡饮品和非咖啡饮品，增加消费者对于饮品制作的兴趣。还有一些咖啡文化的讲座，组织有关咖啡历史文化的讲座以及研讨会，提升消费者对于咖啡文化的了解和兴趣。还有针对咖啡师的培训，有些人可能想开咖啡店，想从事咖啡行业，或者以后自己店里上一些咖啡产品等等，都可以来这里学习。第三，高老板要重视宣传的作用，尤其是各种社交平台。估计第一家店发展的太顺利了，选址太好了，处在一个文艺青年聚集地，又因为产品很好，顾客给老店自发宣传了很多，所以老店顺风顺水很多年。这也让高老板形成了一个经营理念，就是搞好产品即可，其他的不管，宣传成了一个实打实的弱项。高老板说，前两年芒果卫视的吴昕去过他店里录制过节目，但是老板居然没有怎么宣传。其实这种明星来店里是可以宣传很长时间的，可以让营业额提升一个台阶。作为一个店，无论你是一杯杯的卖咖啡，还是搞各种各样的课程，宣传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宣传什么内容呢？高老板这个新店的内容很多很多，1400平米的咖啡店，大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内容，里面高品质的咖啡豆，专业的咖啡豆烘焙机，精密的豆子烘烤过程，一杯高品质的咖啡的制作过程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宣传素材，图文、视频、直播等各种方式都应该尝试。第四，做老板个人 IP， 卖产品的同时也卖自己。高老板是有匠人精神的，对于咖啡行业有深刻的理解，踩过很多坑，做过很多事，成功过，新店又遭遇了困难。老板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产品，把自己对于咖啡的理解、对于行业的理解、对于创业的理解分享出来，从而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热爱咖啡的人。做好了，可以给第二点提到的课堂业务带来很多机会。14年前开起了老店，也许把产品做好就可以活得很好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，竞争多了，顾客的需求层次更丰富了，核心能力需要重新培养，这样才能走出核心能力悖论。做好上面四点或者其中任何一条，也许就突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要突破路径依赖，不要作茧自缚，要敢于像瑞幸一样，敢于从专业走向完全不专业。东西好不好，老板的看法不重要，顾客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，希望高老板的新店过不了多久可以延续老店的辉煌。另外，我的选址课程重新上架了，在学浪 APP 里搜索开店店铺选址就可以看到了。